大家好，我是何成辉，小肖。
各位小友大家晚安，我是林毅，欢迎收听今天的消息暴力哉。那一样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战队专家小肖，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印度同阿帆，
大家好。
哦，这个久违的跟各位小友再见哦。那我们今天呢，一样呢，要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的国际局势的变化。那首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佩洛西议长走了之后，好像有一点久以前的事情哦。啊，但是这个中国的军演呢，可以说是每天都比昨天更加剧烈一点点哦，对，但是已经剧烈到台湾人好像有一种快要麻木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站在我们的立场是说，我们可以不用恐慌哦，但是我们要呼吁台湾人的对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麻木，因为你麻木就是你最松懈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要来更新一下最新的状况，就是说
去了一下可以了，可是不要太放松，
对，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最会嘴嘛，没有错啦，我们也这样是认为没有错，但是不能大意，料敌从宽哦，这个名嘴最爱讲，
对，
料敌从宽，你知道他可能九成九是胡烂哦，但是只要有1%的可能，我们都要小心，
没错，
谨慎。所以呢，我们这个最新的进展就是说，因为中国其实这个之前也说过嘛，这个中线不存在啊，海峡中线不存在啊，每天那么乱嘛，结果呢，每天这么乱，其实我说真的，世界各国都是有看在眼里的啦。那我们今天来特别请小肖介绍一下，就是说，那美国呢？美国这个身为这个自由世界的老大，他最近有没有做一些这个回应的动作呢？
当然有啊。美国除了是你在外交上，你可以看到那个打卡团啊，不是各样的那个拜会团越来越多，
不是一下是州长啊，一下是参议院啊，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来的是谁是谁，
对，因为来的太多了，
来的好像也变成一种常态了，
对，
好像变自己家的感觉。
中国说要把台海那个军演常态化嘛，那他们就美国的回应就是他的外交拜访常态化，
访台常态化，
访台常态化，对对对，
当自己家啦，
对对对，而且不只是美国嘛，包括欧洲各国都来，而且最重要是美国最即将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可能会审议，就是那个台湾政策法，可能会让台美之间关系更进一步的巩固。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也不是闲着，也不是只是光发这些声明啊，就在这个中国的叫嚣，所谓要在对台要进行封锁或什么进行常态性军演的同时呢，那美国的那个印太司令部就公布啊，他们有两艘驱逐舰就进入了，应该说巡洋舰啦，其实是巡洋舰啊，就是就比较大型的那个老的神盾舰啊，就进入台湾海峡，好，有两艘好进入哈。那同一时间哈，其实除了这个事情以外，除了他们的东部战区要例行性的发表一些抗议性的声明以外，其实中国的外交部其实几乎算是沉默的了。
哦，真的吗？
对对对，更严重的事情是，
他们不是最爱干干掉了吗？
对对对，更严重的事情据说是，其实当天不是只有军舰而已，还有美国的军机直接侵入中国的领空。
真的，
到福建的领空上。
对，因为其实那个他们之间的对话，首先是因为那个美军的军机先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那台湾有提出示警，接下来呢，美军就继续一路往西飞，就往福建那个方向。
台湾是市井的，我有时候欢迎美国的朋友。
没有，理论上你进到那个时候，
还是要一个
SOP 对对对。然后就是往福建飞嘛，然后就据说已经进入领空。那中国的从那个普通话的警告呢，到一直到那个时候英语啊都飙出来，然后最后据说还是被美国嘴了，说他只是在
执行任务，
在公共空域执行空域。
这时候就要套一句他们的名言：“谁理你啊？”
对啊，
因为你自己说没有中线，
对啊，既然没有中线嘛，我们记得好像几集那个我们前几集里面我们就提到过，其实打破中线的事情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鲁莽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一旦认为说中线不存在。不是单方不存在哦，你认为不存在，多方都会认为那个不存在，
所以他可以在你旁边一直飞来飞去嘛。
是啊，那都按照
他就沿着那个眼空的领空的线量一直飞过去。
对对对，按照你的那个你的主张，那别人你可以飞到人家这边来，那人家当然也可以飞过去那边啊。 对啊，你既然都不是领空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给相当的不给美国面子。大家知道，这个中线其实是美国化的，
是啊，是啊，对啊，因为它真正的常态、真正的那个现状已经被中国打破了。好，那美国当然既然打破了现状，我当然有能力，也有资格，更有意愿去恢复所谓的现状。
就是虽然有点反讽的是说，当年的这个中线其实是本来美国后来是要限制国民党
的，对，
但是
反攻大陆，对，
限制讲
对，你不要每次给我去搞什么反攻大陆这种东西，这样，
嗯，啊，现在就，反正现在就变这样了，
对
啊。哎，现在变这样之后，其实像我相信这个台湾人最近应该有听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就是中国的无人机就是在金门的这个哨站嘛，
对，
飞来飞去就看一看去，然后一开始其实我方其实没有放出这个消息，结果中国释出这个影片引起舆论一阵讨论啊，就是说，我看大部分网民的反应应该都是啊，怎么会没有把它打下来？
对
啊，
其实这个也是中国一直试图走那种所谓擦边球啊、吃你豆腐啊的做法哈。其实坦白说，那个这次派出的无人机，坦白说，严格来说啦，其实不是太过，就是说。
商用民用的嘛，
对，它是民用的无人机，而且它也不是那种比较威胁性比较大的那种察打一体的侦察机，
就只能它是只有摄影机而已啦，没有什么其他东西的。
它当然还是可以进行所谓侦察的任务啦，但是只是
说应该没有办法放什么炸弹之类的啦。
对，它的威胁性是比较低的。可是问题是，你就关键就在于中国却认为这个可以作为开一个认知战，或者是说会不会做这个心理战的工具，所以他就把这个影片。包括台军，包括所谓台湾拿那个石头丢无人机这个影片释出来，有利于他的宣传。
对啊。
但你这样做，其实某种程度，你认为在羞辱别人，坦白说，实际上都会使他们付出代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台湾现在，比如说，就包括政府高层甚至总统亲自下令说要有作为，要有强制性作为。所以最近。就在今天嘛，就传出说，说
今天8月31号，
其实这个就是允许开火的名词、
对，所以就发现开火，就有那个守军开火嘛，
对，阿公你做得来啊，你别按那栋的，
对，
而且你派无人机。其实把你打下来，
而且坦白说，其实他们是钻一个漏洞了。国军确实对无人机的部分的反制其实它有一套规则。那无人机其实有分级的那其实比较威胁性较大、比较级别比较高的无人机，目前台湾的无人机的反制措施或设备，其实大体上已经有建制完成。比如说像机场或一些重要设计的部分的无人机的那个的系统反无人机系统的建制是有完成的。可是，在那种基层单位，像这样哨所的部分它原本。要编列有这个就是说的那个反制的那个反无人机的那个电磁枪那不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是从去年才开始跑你知道第一年预算的第一年都是在跑什么招标采购训练，
流程上不会这么快，
不会那么快，所以它产生了一个空窗期，那他就利用这个空窗期来羞辱你但坦白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啦
这反而偏偏这样子一吹下去，人家就会加快流程。
对，还有就是说，大家也会
求人得人呢。
对，而且就会使得可能国军要未来应对上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
对啊，
对，
就下次一看到一律就打下来的。
对，或者说已经把它干扰下来等等。
对啊，
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政府最近几年的操纵手法非常粗糙。在即便在那个筹码非常有利的状况下，也因为手脚太过粗糙，导致于他后来遭到一些反噬或报复
这个、那个其实就是说，觉得好像青青菜菜可以降人搬移把人弄跟镜头赶快都要和你夹，都要夹着你的亏啊呢。
对，
就闹这种事情。
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其实是你利用规则漏洞这我们也为什么说美国会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的原因在这边，因为基本上在国际间那些规则是被拿来被遵守的，作为一个大家交往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可是中国对中国来讲，这些所有的规则都是他被他们突破的，等着被他们打破的。他们是利用这些想要利用规则的漏洞来获取。不正利益或不当利益这是他们的主要逻辑。我想这个恐怕才是美中冲突本质中无可调和的部分。
对啊，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就是他们很喜欢玩这种小招数，自以为聪明。
对，
这是悠久的文化传统。
你说从这个伟大的五千年纪，
对啊，我们说穿的，我们说穿的无人机其实也不是说难听点，台湾自己 也可以做啊，台湾、啊、台湾也你那个并没有说老实话，你并不能得到因为操纵这种小型无人机得到什么战略性的利益，
它并不是什么独占的技术，
对对对，它也没有这种决定性的利益，那你这样做其实只
有
徒增反感，
军用的有独占，像今天中国其实有反应，就是说哦，台湾开枪了，那以后发生什么问题都你的问题，哦，胡锡进啊，胡锡进讲，
胡锡进，对对，
虽然他现在
他每次都这样，都说别人的问题了，
没有了。我觉得很快他有他那个红区不知道推到哪里去，
啊，变地
红线变红区嘛，啊，红区就变红海，
啊，对
对啊，就是啊，但海会一直退潮嘛。
哎，别忘了，在老胡之前，然后他之前对裴洛西讲了哪些东西，后来就说，啊，他来就给他来啊，不然怎么办？
对，
啊，
就让他来。
我看他后来到后来也是觉得，啊，台湾的无人机啊，那就来就给他来嘛。
对，而且才三四个礼拜全世界。哎，刚刚小佳有提到这个，台湾其实哦，制作无人机的实力其实也算蛮坚强的，哦。
是，
所以我们最近有听到也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在乌克兰的战场发现台湾制的无人机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小佳可以这个。台湾究竟台湾做无人机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它有发挥什么功用吗？
嗯，因为台湾的那个这次的无人机哈，登上国际的版面哈，是波兰和荷兰的媒体都有报道。
哇，
对对，
前祖国跟他旁边的，
对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旁边啊，没有旁边，
乌克兰旁边啊，对对对对对，没错，对啊，乌克兰旁边。
不是我说，不是在荷兰的旁边，
对对对对对，
前祖国。
对，然后他们就报道说，台湾的无人机有参战，那据说是一家民间的无人机哈，然后他是卖了大概800台，
哇，
800台给波兰，那波兰再把他们转交给乌克兰使用，
哦哦，
那这个无人机很特殊一点，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设计一个，它可以一般像我们可以看到，像乌克兰利用大量民间的无人机把它改装，比如说带一颗或两颗手榴弹，或者是迫击炮弹，当成那种我们说的飞行迫击炮，或者个人炮兵，个人飞行炮兵的装备了，那这样就丢一颗。那台湾这个比较不一样，它不是不用改装，因为它本来的设计里面就有一个弹骨结构，它可以装6发，大概60毫米那个的那个迫击炮弹。好，
所以它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
军用，它其实就是
看起来是军规的东西。
对，因为它这个载重达42公斤，哇！依照台湾的
42公斤可以把一个小朋友拉起来。
是它，所以依照台湾的法规里面，它也已经算是属于军，跨进军用领域。然后它可以带6颗，哈，它的设计是可以带6颗那个60炮弹，好，那它可以，因为它为什么叫做它的名称叫那个 Rover 860，就是左轮枪860型号这个。那它这款呢，它是为什么叫左轮枪，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弹骨6枚、嗯、
然后
它是8枚，对不起，不是6枚，8枚，总共里面可以装8枚，然后它就可以像它像弹骨就往下到一定的位置，哦，往下一颗一颗
用转的，
对，用转的，然后逐一投弹，所以人家说是无人轰炸机 啊小型无人轰炸机，然后据说对于乌克兰步兵来讲非常喜欢这种武器，
哦，
对，而且它的距离飞的可以飞很远，它可以它的那个有效攻击距离大概20公里，
哇，
然后可以滞空时间20到40分钟，
哦，
对 对, 對，
那这样这个是不是台湾的军方应该也可以考虑？
对啊，其实是应该可以考虑，而且据这家公司的 说法，它不只是可以带60破炮弹，它甚至经过一定的修改也可以携带81破炮，甚至120公里破炮都没有问题。对，那它的射程，它你看它航程要20公里，事实上比迫击炮弹的射程还远。一般迫击炮弹差不多最远就顶多撑死在10公里或10几公里而已，可是它可以到20。
对啊，
那像60炮破炮弹更是只可能只有4公里，
感觉是物美价廉 ，CP 值很高
，CP 值很高。对 对, 對，嗯，然后800架投入战场，据说发挥不错的战果，所以至于那个俄罗斯有一个军事评论家甚至呛瞎放话说要某种程度的去支持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这样子来惩罚台湾，对对对对对对，
哦，
有啦，最近有这个风声啦，
对对对，
就是说中国
因为我们支援乌克兰，是不是？
对，而且据说其实因为其实在今年6月开始，因为这些飞机大概今年4月签约，然后就交付了，
嗯，
但今年6月开始左右，在 Twitter 的网那个一些社群媒体上可以看到，就是乌克兰释出就是用这种无人机去轰炸，俄罗斯的装甲车或战车的影片，
哦，
对对对，那疑似就是这款 这款那个这个无人机的悍马功劳，对，
这个跟这个怎么讲，就是跟最近的一个几条红线有小块有关系安尼啦，就是说，当然嘛，就是俄罗斯那边就一直跟阿强那边讲什么吼，但我们支持你啊，
对
台湾怎么样之类的，惩罚一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希望能够促成两边结盟啊。
对，
可是另外一个中共内部放出来的消息是说呢，就是阿强那边吼是暗算讲，那是被对台湾党气吼，自己来的好安尼，尽量卖看台的俄罗斯，因为不想被他带着走。
因为而且他们现在是跟，因为他们现在很尴尬，因为俄罗斯被制裁，然后如果他走太近的话，中美国或其他国家很容易会寄出所谓的刺激制裁，
对，
二级制裁，那所以他这个是看到俄罗斯这样惨状，他实在是加上中国现在经济状况那么差，如果再被制裁的话，那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我是觉得，一旦他对台湾开战，是势必会接受要面对制裁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们据说从乌克兰战场上面，他们得到教训就是说，他们如果一旦要开战，一定要动员足，要足够的兵力，足够的准备，然后速战速决，一定要速战速决。对，
本身就不太可能，因为你在动员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
对，
可是不知道呢，因一边绑出来红线吼，就是阿公一边绑出来红线，刚关系的孝雄公这边啊，如果是以他们现在的状况啊，应该去被接待完的家里落来啊，你现在在时间就紧呐吼，而且就赶啊，安装微博，就是还是一样在那种，
有啊，应该是洪秀柱方的消息。可能大家没有听到那个情况、
就是台湾内部已经有非常多的头人被买通了之类的。
你不觉得跟那个当年普丁在开战前的那个消息很像、啊？
对，他也相信说，只要俄军一进入乌克兰，乌克兰所有人都投降，
全境解放嘛。
对对对，
爹爹喊兵的时阵
呢、
啊？对呀、啊，一个小时看够起来嘛，对不对？
一小时，中国甚至都提前在报刊上写，已经把标题打好了，一小时四十七分一小时四十七分钟，邵一谷一扇封神，结果现在邵一谷被冰。
我听还在唱
了，
已经
对啊，我就觉得有梦最美
了。梦里什么都有了，对，
好英雄好事业呢。
对，中国梦嘛，怎么弄都可以了。我小夏阿凡，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我们这个南亚跟南太平洋的朋友们啊，也有一个不是朋友了，
前朋友
啊，对。对呢，有邦交过。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请教这个印度通阿凡，就是说，最近这个印度这个态度非常的有趣，对不对？他是不是终于对这个台海局势有所表态了？
对，过去没有明确的表态
了。对啦，其实说实在，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转向不转向，只是有没有明讲而已啦。因为其实说
他过去态度也算没有算不明显、啊
这个差别还是有一点啦，就是说，因为过去印度还是奉行一种就是说不结盟主义，
对，
所以他基本上他对。就是你有点像等距关系哈、但是在不无可否认，其实最近印度对台海的关心度已经在上升，
急剧的上升。
对，可是差别就是说，他没有公开明确
对
台海的关系发表意见，他没有。但直到最近，好，莫迪老爷爷，
人家才七十几年，你叫他莫迪老爷爷，你妈
哦，七十几啊，跟拜登差不多啊，
七十几老爷爷没错啊，
拜登也是老爷爷啊，
对啊，
好
好
对啊，拜登不是要80了，
人家是七十出头
啊，莫迪哦。
对啊，莫迪他没有那么老，
还可以，还可以，
好。
这个其实说到的跟印度的那个传统有点关系，就是说本世纪初期的时候还是国大党的政府在执政嘛。那国大党大家都知道说，虽然跟阿勇啊有一阵子相爱相杀这样子，但是基本上一直到他
后来被打了一巴掌，1962年
就尼赫鲁那个时代嘛，对，我们之前讲过嘛。不过就算在那之后，他们还是对阿勇啊很有戒心之外，可是一直到大概本世纪初的时候，一直到2008年前，其实整个印度官方他们还是所谓的承认阿强的那边讲的一个中国原则，他们官方上是有承认的
官方承认一种原则
是
这么严重，
是，
没有，因为他们跟他们的利益有关，
对，
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在当时在有点像是交换立场嘛，就是说因为我承认你的一中原则，这样的话相对交换印度在有关于比如说一些边境地区的领土争议，比如说包括最明显就是克什米尔
那一
区，对，
你说中国愿意用这个交换，比如说让出管辖权，
不是，他就是在这就是我 日印度同意中国的这种主张，这个中国主张，反之中国同意印度，或者说也一样认知印度在克什米尔有他的专属
领域，等于是吼熊占星啊，
对对对，承认你在那方面也有专属。
那个是外交上，你要说是虚名也可以，但是那就是这种外交、啊。
对，但相对来讲，就态度上就是一个比较和缓的态度。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是比较早期了啦。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这两国在那个年代的差距比较大，然后再加上说。本世纪初的时候有那个网络泡沫嘛，还有2008年那个时候后来那个雷曼兄弟这个事情，
对，
那所以在有一阵子其实印度的政府是一直想要引进中国的投资、
啊、对、欸、
但是好家在他就是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弄什么一带一路这个东西、嗯、所以当时的印度人民、嗯、国大党政府没有上了这个贼船，有时候这个是时机的问题啦，差几个 timing 啊，那你都没上去帮
助，然后后来就民主那个民主党上来了，
对，就后来就 BJP 的事情上来，对，那就是说后来在，但是也很妙，就是因为2008年之后当时的印度国力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嘛，
对，
然后他而且说实在他当时在国防的预算上面跟什么整军备啊、武器上面，
对，
真的是有很多漏洞啦，
对，
所以在那时候伊玛目刚昂心啊，这个是个原因啦、啊
对，但其实这几年来，印度的军费就提升很多，而且主要是应该这样讲，印度在国际上，就是说它的经济上逐渐重要、嗯，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好，
其实这个趋势大概是在2012、2013以后的事情。
对，其实印度是这后发，就是说后发慢慢爬上来的、嗯，然后其实有趣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它慢慢上来之后，它开始有发现在这在国际间中它跟中国之间有一些不可调和的问题，
对、哦、
那加上中国一直为了要布局它的大战略，那必然要踩到印度的传统利益地区，也就是印度洋地区、嗯、
对、
哦、那就当然最近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我们前几天、嗯、对吧，应该说我们前几集都非常关注的那个斯里兰卡，
对，斯里兰卡、
哦、对，
就变成他们角力的场所了。
对，因为斯里兰卡传统上被视为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之一，
是啊，确实也是啊，
对，
在被中国插旗。
对啊，最近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嘛，就是中国的驻斯里兰卡大使，
嗯，
对，那酸印度啊，好，就说印度这个，我们绝对不会像。我们是对那个斯里兰卡是真诚的，绝对不会像他的北方邻国什么十几次的入侵人家，
入侵十七次之类的这样子、嗯
啊，对，
就这个
把他视为殖民地啊，这样子的呀、啊。
就后来这个被那个什么印度驻斯里兰卡那
的专员，
高级专员，那很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大英国协的国家，
对，
所以他们是互设一个特别的机构，然后里面的职称是高级专员，就相当于我们的外交官，相当于大使
对，
他们互相是这样子称。结果那个印度的驻斯里兰卡的高级专员就呛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入侵人家十七次干嘛的？说你们中国自己才习惯入侵别人呢、欸。
对，而且他就说你们对地缘政治这件事情如此，
我觉得他应该要酸什么啊？你把人家港口还人家、啊。
对，而且你就这个明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同一时间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嘛、嗯，就是中国派出一个他们那个测量船
啊，对，
要进
远测船呢、啊，对吧、啊？科学研究号称是科学。
其实远望一号，它是其实属于军方的啦，哈，科研船啦，然后就要进出那个、
啊、有哦，那位专员有讲说什么？哼，你们这一艘船根本就是间谍船嘛，然后你还敢酸我们之类的？
对，而且他意思说，你们过去对于比如说美国如果派出这种船进入你们认为的区域，就认为这是地缘政治上重要的。重要的威胁或重要的事件，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将把这些船派进斯里兰卡的港口，难道没在这种如此敏感的时机里面，难道你一点敏感度都没有吗？好、啊哦，他是有点酸他们这样子。
啊、而且那艘远望一号就是放到那个恶名昭彰的汉班托塔港
，對對對，
当然啦，阿公也是在讲，我没有什么还不还的问题啊，这是我这是我用钱去做的呀、啊，对不对？那还是
那一样，还是跟你说嘛，你就是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去派了军舰进入人家的这个港口，就是你对地缘政治如此没有敏感，难道你在别的地方，如果人家这样横插，你看在南海横插一杠，你能受得了吗？
对啊，
就是说共。 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哦、中国共产党政府，他们都自己都觉得说、哦、我们自己就很会算计，很会给别人穿小鞋，
对，他们就是，问题是他们最近很会那种你知道回旋、哦、回旋打脸，你知道回旋镖，真的是。
可是这一招，我觉得这招遇到印度人就觉得说、哦、你们自己以为你们深谋远虑，嗯，你不要忘记了，印度人是世界上最好变的民族之一，好不好？要比想得多这件事情，你们差远了，真的是。
对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实就因为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印之间的关系很难期待再恢复到以前的好的部分、嗯，而且我们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差。那包括中国自己境内的对中对印度的态度也越差，他们越来越常称呼印度为阿三。这种贬义是
羞辱式
的名称，对对，本来就已经有这样讲，但是以前还偶尔还会说会比较用比较尊敬的名称去称呼，或者说尽量避免这种敏感性的称呼，可是现在已经是公然侮辱性的去描述印度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如果真的要这样子吐槽的话，那印度人可以讲，哎，好歹那时候我们阿三是在上海，是可以在什么上海租界区里面工作，哎，上海租界区还是华人与狗误入嘞，对不对？那要这样讲，大家来啊，对不对？
对，反正这你可以看到，印度警醒到说，中国是对他们的在地缘政治上是一个区域性的安全上的威胁，所以才有说这个背景下说，印度即将在那个年底。
十月左右
、哦嗯、十月你看在习大大的二十大前后要开始进行军演，因为今年的二十大是10月16号嘛，他们
已经定了，应该是瞧好了啦，差不多
好了，瞧好了，就是第一次，就是上
剧本都瞧好了，
上次我们讲过，就是美军第一次在印度的本土境内进行演习，
对对对对对，就美军庆祝二十大在印度地方，印度举行演习。
想讲哦，你
时间差不多嘛，
就差不多，
都是迄个时间，特别跟那些时间。
对对，
所以美国早就知道你要10月10日，差不多那个时间办呐。
所以你看美国情报有准呢。
啊，跟我本来都是拢差不多迄个时间。
对的，其实上是他们规律啦，差不多。嗯，对。
啊，就是说，阿弟即个出去外口讲乱笑，阿弟即马放乱一个看麦。
对，而且印度最近也都整军精武嘛，他们好像最近还从以色列进口那种，
而且还是在这个席地登基的时候在那边、嗯。
对对对 对, 對，
是啊，对。然后印度的官方这次很特别的，他就讲说，他们现在就是觉得。对，我们要公开承认，台湾是一个什么主权独立的
国
家
啊？对对对，
讲这么明啊？
啊，对对对对对，
我靠！
对，
连日本都没有讲这么明哎。
他们是这样讲啊，然后就说什么然后我们应该要对什么台海的危机的
要有
适当的表态、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在适当时期我们应该要介入啊？
对对对，
哦啊，真的，到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军舰过来，
对，就觉得好像有点、這個、
可以观察一下。
不要忘了、哦，印度也是有航空母舰的、嗯。
对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台海看到他们、哦欸、可能最近就可以看得到。
搞不好现在南海跟美国联合军演一下。
哦，这个也是有在打仗的事情，
很正常。搞不好
到时候一定要揪我们一下，好吗？
到时候他可能就是找日本、找韩国、找美国啊。
韩、国不一定吧。
好，韩国不一定好，日本、美国，对不对？澳洲，然后搞不好再加上英国和法国的航空母舰大会师，对啊，对
啊。我们参加也可以当观察舰也不错啊，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一起看一下，
可以顺便去太平岛补给的时候，就顺道一下，
干嘛在太平岛一起吃咖喱？是不是？
不是、啊，我们可以办个烤肉会啊！
你说各国航空母舰都停在那边的，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印度的官兵有可能蛮多是素食的。
啊、哦，
没关系啦，我们可以分摊啦。我们这样，对对对，我们都可以。
他可以吃日本海鲜素啊，
对，
这个是没有错啦。
对啊，
你就跟日本人说，哎、欸，这日本素可以，
对，跟日本是一起，他们跟日本一桌这样子，对不对？
我会打给门口里他姐的，会引导代金。不过确实
太平岛够大，可以分好多摊，没问题。对对对。
不过确实来说，就印度的官方就是这么明哦，确实是破天荒了。
对，没错，
真的有点吓到我。
是啊，他其实目前来看，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等整个在印度在等于说整个印太地区哈，应该说是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地方啦、所以你看包括印度还有包括我们之前谈的台海南海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博弈和布局、 甚至你看远到，比如说大洋洲，其实也都 有反应嘛，包括澳洲，或者说澳洲在往北的这个大洋洲诸岛、诸国，好也都产生了一些效应，这样子，对，
对啊，对啊，像这个讲到这个南太平洋，我们刚才少讲了一个前朋友啦，前朋友就是说哦，刚刚讲到这个印度对中的态度是越来越趋于，哎，有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哦，我们的所罗门群岛哦。
那不过所罗门群岛是这样，他们也有他们，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现在的执政者，采取亲中路线，而且又跟中国签那个安全协议，
对。
好，然后最近就是传出说不让美国的军舰靠港，
对，哦，要跟美国翻脸哦。
对，但是其实不让，
等一下，他们那个总理苏加瓦瑞呢，又有发声明出来说，没有，不借代机哦，我们是很欢迎美国黑的船哈，来扣港的哈，啊，这什么？之前那个美国的那个来算探访的那个军舰呐、啊，然后早在我们拒绝他之前，伊都已经离港哦，啊，给我单算保险准，伊都已经离开哦，
啊，
是
这样
哦，
哦，
什么之类的，
所以实际上可以进去，啊，你离开我再说，没有我们拒绝，
因为当时是以什么好像港口要更新还什么之类的，对，
但是他还是有入港啦，
有，哎、欸，他就立刻换靠港啊，重点是这样
子，其实是他有驱赶他们，就要求他们离开啦，但前那个被赶走的全。其实是那个美国海岸巡防队的
哦，海巡
的啦，對對對，然后当然比较麻烦的是，他好像拒绝英国的船入港，對，
英国的就被打枪了，
对，
糟糕，英国不够大伟啊。
对，但坦白说，其实所罗门的政局很不稳定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总理其实
蛮动荡的，
对，他是后来到最后靠着贿选才保住，不然他差点就要被不信任投票。
是哦，啊，他这样子不会选举不公什么的之类的。
哎、欸，我跟你讲，他就是要搞选举不公，
不是啊，我的意思说在野党、
他正要搞。
在野党，
不，在野党其实，在也是也这个也在产生他们内部的分裂的原因。
对啊，
因为比如说他们最大的岛。哦、
最大的省嘛，对不对？
对对对，也是他们最大的省。
闹独立嘛，
对对，就是因为他最不满他的这个外交决策啦，对对对，因为他们那个就跟台湾很好。
对、啊，因为长期我们其实资助他们蛮多东西的，
特别是主要是医疗啦，
不管是软硬体上。
对，其实医疗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对很多那个所罗门群岛的那个的人民，其实对这件事很感
很有帮助的。
对，特别是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最大的省的省长就非常的挺台湾的原因，就是你知道他在疫情期间，他得到那个COVID-19。就他对对对，然后台湾就透过管道，台湾把他、
哦、很严重的，对
对对，然后送到台湾来，
哇，
来治疗，
专机，
对对对，然后后来还治愈嘛，然后送他回去嘛，对，所以他这件事情他非常感念，而且台湾的医疗等于是在他们那真的是活人命的，
对、啊、
一个重要的措施，
有情有义啦，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为了在地人民的思考，
对他，因为台湾也捐了很多的，包括物资嘛，包括什么口罩啊等等。
啊、尤其我们那些软体上这些医疗上的技术上的资源，那个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办法提供的。
对，因为你知道他，我们都甚至说有些对接，你知道台湾的医疗不错哈，但是跟你如果跟台湾是有外交关系，特别是在这个南太平洋地区，其实以前他们都推行一个制度，就是会有跟台湾的医疗体系会跟他们产生一个对接，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要后送，就要转送比较高阶的医疗，会送到台湾来，
对，
或者
就比较严重的啦，
对，
或者他们的医护人员有时候会来
受训，也会来
受
训，对对对对对，是对，是一个整体配套，
所以那个有时候是中国砸钱没办法提供，
没错没错没错，有时候你那不是有钱的问题，你今天你那个照顾你等于是把它纳入台湾的那个医疗体系一起来运作，那个差别是很大的，
对，那他们现在这个总理苏加瓦瑞，但就是。收了阿公的钱嘛，
对对对，
阿公又开始被不当不塞，然后他要搞哪一招呢？他那个就是他们今年呢，好像说要国会重新改选，
对，
结果他就说叫他哭穷，就说这个所罗门群岛的那个国家预算呢，今年可能不够啊，所以我们不办大选。对对，
居然还要搞这一套的，
对对，而且
财政里有不办大选，
而且他还要提新的修宪案，就让他可以继续再做下去这样子。
哦、没有钱办大选，但可以修宪。
对，对，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
那么、欸、这个理由比 KND 还烂呢、欸，
那么又在讲呢。
对啊，对对，所以其实是一个蛮糟糕的。
对不对 ？KND 还会办，但是会停电嘛？啊，这
其实他也很多，他这个在他治下的所罗门群岛，其实呈现很多我们所谓的失败国家的特征、
香蕉共和国的
种
种特色。
天哪，那这样所罗门会不会往斯里兰卡前进啊？
这也难讲啦。不过搞不好在崩溃前，搞不好其他各省。 受不了，可能纷纷独立也不、
哦。先独立再
说。说到这个，你不要以为斯里兰卡是特例，那接下来呢，应该蛮多国家会步到的后尘。
对啊，巴基斯坦好像也蛮热闹的。
巴基斯坦呢，这个月呢，基本上呢，才弄了一个，才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灾，大水灾。
对
对, 对，在他南方的信德省跟巴路、跟那个贝鲁兹省的、嗯，对，又是贝鲁兹，是、
哇，
又穷又那个人，
是真的，不
又远，对，又远的地方。
他跟高雄不一样，他不老，但是很穷啊，哦、因为年轻人多嘛，这样、
哦、
啊。问题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很糟糕的是，是他整个把巴基斯坦基础建设的问题都冲出来，然后呢？据说目前为止的灾情竟然严重到大概有800名孩童罹难，
哇！
事情非常严重，对，
这个数字太令人难以想象了。
所以他们才好不容易才刚刚解决这个债务危机，这个。就是说，中国要贷款给他80亿美金、
印度也掉头寸给他呀。
对对对对，大家、哦、对稍微撑下来，可是马上就发生灾情，所以他情形是雪上加霜。
啊、那成年人大概也到。大概也是1100人罹难左右，所以目前有很严重的灾民安置的问题。
对对对对，
嗯，哇，这个，
而且接下来要入冬了。
天哪，我们之前才说话，会不会变下一个斯里兰卡？会不会说中？
好像
是、欸、这不是我打刚那个清水哈，大小姐。
对对对，我们是很认真理性的分析过，
析对对对，
不是唱衰他。
但是就。就
对啊，我们
岂能尽如人意嘛，没办法，对对对。
是希望他早入这个脱离这个“一带一路”的陷阱当中，
对，
呵呵，没办法，
陷入这个债务陷阱非常严重。
哎，所罗门群岛真的应该多看一下巴基斯坦的、斯里兰卡的例子嘛。
没关系，他们的执政者是这样想的，反正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哇，
对，
居
居。而且你要想了，以他们的人口规模跟结构干嘛，其实欠不了那么多的债。
对了，对了、哦，我要撑死就这么多，对、哦，就欠这么多。
就是、说 God bless you， 我不知道。好了，今天时间其实差不多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一定要用行动支持我们的捐款连结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帮我上马赛克啊，不是帮我上条码，
马赛克大家就看不到了。
对对对对，帮我上条码这边啊。
对对对对，
好，就是感谢各位校友的收听，那一样呢，我们一样，然后下周再会喽，大家各位校友大家晚安，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